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的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戒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里面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独的得罪你，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你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看啊，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在我内心的隐秘处，你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气槽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净我，我就比血更白。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个坚定的灵，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把神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圣诞节快乐，像不像圣诞树？Merry Christmas! Alright,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这样的喜乐，的来庆祝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在这里呢，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若我们在今生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磐石，为我们的真理，为我们的光，为我们的活水，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真的什么都是贫乏的，都是无助的，都是没有盼望的。主啊，我们再次把今天所要聆听的都交托给你，愿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必然会充满我们，因为你已经赐下圣灵。主啊，因此我们求主你今天让我们重新的在你降生的日子晓得如何的来庆贺，晓得如何的来回应主你所赐下的恩典。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 OK， 然后呢你举办了一个生日会，然后你就请很多人来你的家咯，来你的家，可是要不就是没有人要来，你的好朋友也不要来，你的叔叔舅舅也不要来，然后呢就算有来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带生日礼物来。哇，有没有见过一个生日会 birthday party 没有生日礼物的？有没有？没有哦，你看你们都喜欢 birthday party， right？ 呀，如果没有的话，没有人来跟你唱生日歌，没有人带礼物给你，他们你打电话给他们，你说哎，为什么我请你们来你们没有来，他们会说哦，因为你的生日会你去了，我们要去到你家很麻烦了，不要了我就不要去了。哇，来参加你的 birthday party 真的很麻烦。你会怎么样如果今天是你的生日？孩子们呀，你一定会很伤心咯，对吗？你筹备了这么久，然后你以为人家会来，没有人会来，也没有人拿礼物给你，人家还觉得你很麻烦。所以孩子们，我问你， 圣诞节是谁的生日？是谁？谁生日？啊？耶稣基督。 Very good. Jesus Christ. Alright. It's the birthday of Jesus Christ. 你们要如何的来庆祝这个耶稣基督的生日呢？你们在生日的时候，人家或许可能你爸爸妈妈会问你，哎，你要什么？我送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会的，每个人都会想，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对吗？ Alright.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人问我要什么，没有。Now, 但是有没有想过，在圣诞节竟然是耶稣基督的生日，有没有想过到底耶稣基督要什么？有没有想过？可能很少，或许没有想过。我们生日的时候，如果孩子生日的时候，你说我要许多的玩具，然后呢，如果你问大人生日他要什么，他说哦，我只要有工作咯，我身体健康咯，然后疫情快快过去咯。 Right? 所以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来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圣诞节？今天的人是怎么样庆祝呢？他们说 Oh, Christmas is great. It's a good time for gathering. Alright, 家人相聚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有人说 Oh, 这是一个难得可以有冬天的日子。A change of weather. Alright? Oh, 我们去某个地方，去有下雪的地方来过圣诞节。有人是会这样子做的。也有一些人说哦，圣诞节 is a special day， 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圣诞节那一天，有些地方他们的战争就暂时停止， right？ 暂时停止。所以世人怎么样庆祝圣诞节？他们多多少少都从这几方面来庆祝圣诞节。但是在这里，无论你在哪里聚餐，你在哪里过冬天，或者在哪里停止这个战争，我们却从来没有问圣诞节生日的那个耶稣基督他要什么。同意吗？ Yeah. 到底耶稣基督要什么？这是今天我信息唯一的重点。你们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基督不就是这个圣诞节生日的那个主角吗？ Yes, he is. 生日的人不应当有礼物吗？生日的人不应当有得到更多的人或者人给他的庆贺吗？生日的人难道不应当得到尊重吗？ Right? 所以世人都欢迎圣诞节。其实很多人你去报佳音，你说我们来唱圣诞节的一些诗歌 caroling 报佳音，他们都没问题的。甚至包括一些可能异教徒、伪教徒等等，没有问题的。Alright? 但是只要你不要提到一件事情，哦，你有罪，你需要耶稣。只要你不要提到这个。上个礼拜，松恩传道的信息里面，他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提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一个会堂，在那里耶稣基督读了以赛亚书，然后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哇，众人就称赞他。Wonderful, Christ, 你讲得很好，我们很稀奇你口中所讲出的恩缘。哇，他们很 impressed, 他们很感到很惊讶。然而，当耶稣基督指出他们将来所会犯的罪的时候，说你们将来不会来相信我这位救主。他的意思基本上是这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会在这个本乡里面得到受到欢迎的意思。为什么耶稣基督不会在那个地方受到欢迎呢？因为耶稣基督要指出他们的罪。世人就是这样，你讲圣诞节没问题，你讲耶稣基督没问题。 Oh, he's a wonderful guyHe's one of the great gods. 你只要不要谈到罪，每个人都可以欢迎圣诞节的庆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诗篇第一节，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到底这位圣诞节的耶稣基督他要什么？他要什么？今天信息里面有三点，用 3R 你可以记得住的。第一，他要我们与神和好 ，reconciliation， 与神和好。他来的目的，降生在世上的目的 ，reconciliation with God。All right， 第二，他要 renewal。All right， 他要我们的心内心新的生命有更新的意思 ，renewal。第三，最后，他要我们怎么样 ？resolve to live for God。All right， 就是说我们要为神而活。所以你问耶稣基督来在世上做什么？就是这三点。最后我会用两个人的见证来告诉你，我们应当如何的来回应耶稣基督所要的。最后两个人的见证 ，OK， 明白吗？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底耶稣基督要什么？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一二三。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透过诗篇第51篇谈到罪。 Charles Spurgeon 讲一句话，斯布珍讲一句话，他说当我们人，我其实我在 paraphrase 他，当我们人如果是很喜欢爱上了那个罪的甜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会珍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那如果我们看不到罪的严重性，我们绝对不会看重跟珍惜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宝贵的地方。今天的人怎么看待罪呢？有几方面，有些人不认为他们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OK。第二，有一些人会承认呀，我有罪，但是他们有信心的认为他们所犯的罪还不是很严重，因为还有别人比我更严重的他们所犯的罪。第三，有一些人不喜欢圣经，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多读圣经，他们会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东西教导的时候是有许多的限制，而所以他们说哦，我不要读圣经，因为读了圣经之后我有很多东西不可以做，我不可以打麻将，我不可以去哪里，我不可以坐这里，受到很多的限制。也有一些人他们越喜欢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就算是抵触或者是犯罪的事情，他不一定是犯法，但是他是犯罪的。他们都喜欢做这样的事，他会告诉你，这个是我个人的选择 ，is my personal choice。你不要介入。同性恋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看待罪，重点是你要问圣经如何看待罪，很重要。唯一的标准从哪里来？上帝而来。因为将来上帝审判这世界，审判我们，标准也是从上帝而来，也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所以不管你住哪里，无论你年龄有多大，你身份有多高，你工作地位有多高，你的价值观，如果你不回到圣经的话，你的价值观是短暂的，你的衡量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无论你是谁都好。所以我们要时常问，到底圣经是如何看待罪？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第51篇，他今天所读这个人是一个大卫王 ,is a king, King David。而虽然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人，但是 我盼望透过这个故事重新的再回的来回顾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事情，这个大卫王的这个所犯的罪这个事情的时候，而让你们再次的回想一下，原来犯罪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东西。大卫王不是人凭着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你去以色列你可以考察得到有大卫王这个人。这个人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而只有在圣经里面把这个大卫王这个人，以色列人把他认为最伟大的一个君王的罪给指出来。哦，圣经就是如此的宝贵。上帝感动他的使徒先知所写出来的里面的人物，他们的罪赤裸裸的写出来。所以这个大君王他犯了什么罪呢？这个大君王他有一天他太空闲，他起身起得很迟，我不晓得你几点起床。哇，这个君王太空闲很迟才起床，起床的时候打开窗，看到对面的屋顶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洗澡，他看了就一见钟情， pleasing to the eyes。 人犯罪的开始是看到眼目喜悦的东西，亚当夏娃也是如此。大卫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洗澡，我他就一见钟情，他就赶快叫人，哎，赶快去问一下，去打听一下这个妇人是谁，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去注意她，在我隔壁而已。我打听了之后，他知道这个妇人是有夫之妇。Oh, this woman is a married woman. Alright? 而这个人的丈夫，这妇人的丈夫就是他的下属。下属在哪里？在前面打仗。哇，他知道了，这位君王听到了。我是人家的老婆，是我的下属的老婆，一个为我在打仗的老婆。但是这个君王大卫王依旧想，在这个国家里面有谁还比我大，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办法得到的，有哪一个女人不是我无法得到的呢？就算我得到了，我占有她，还有谁在这个国家里面有谁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勇气来质问我的决定？大卫王。更何况这个时候这个女人的丈夫不在家，还有谁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所以大卫很快下了个命令，把这女人带来，也就在那一天就占有她，只为了满足他一时的情欲和他的快乐。是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犯罪的时候不也是如此吗？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从来不考虑一些后果，我要的就是我要，这是我个人的决定。然后过后呢，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满足我现在我当下的快乐，这是我们犯罪的开始。然而那个大卫王就跟人一样，犯了罪之后以为这一切就能够遮盖过去，他也以为哦，不会有人知道这样事情，因为他丈夫已经太忙了，在前面打仗，而这个妇人，这个很漂亮的女人，我占有的女人，应该不会跟丈夫讲吧。然而大卫王忘记了一件事情，一旦他允许罪进入的时候，他会很快发现他必须面对罪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逃避。很快的，他享受了这个情欲还有这个暂时短暂的快乐之后，他原本以为 没有人会知道。原本以为他可以继续在君、在官员面前、在他下属面前、在众百姓面前，人就保存着他的尊严，还有他所人所对他的那种尊重，他还以为他可以保存。然而这个时候，过了不久，这个女人带来了一个消息：我怀孕了。该如何为这样事情负责任？的确很苦恼。大卫王开始想到苦恼的事情，这个是他起初要犯罪的时候没有想的东西，他只想到快乐，快乐，快乐。他必须想，现在这个女人怀孕了，如果这样事情公开了，不但给这女人带来羞辱，更重要是我这个下属，我的百姓会怎么样看待我这个君王，我的威望，人对我的信任，不就一下子就被毁坏了吗？所以他必须想办法，而他很快就想出了两个办法出来。第一，他赶快把这个在那打战的丈夫给召回来，从战场上面召回来，鼓励他的丈夫回去陪你太太，因为太太太寂寞了。而他这样的安排，在众人面前似乎是给人一个印象是，哇哦，你这个君王不错，很会照顾下属。其实不然，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个丈夫有机会和他的太太睡觉之后呢，他肚子里面的孩子最终会属于这个家庭，而不关大卫的事。一个罪会牵引你到另外一个罪，从占有别人的妻子犯奸淫的罪，慢慢的进入一个什么说谎的罪。然而这位打仗为他忠心打仗的下属，比他更爱他的国家，比他更爱为他打仗的兵，所以他告诉大卫王，我的兵在为我打仗，我怎么可能回家来享受休息呢？所以他没有回去，最终他就选择回到战场去打战。所以大卫很快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他做出另外一个安排，他就写信，偷偷的写一封信，一个密旨，去通知另外一个军官，把这位丈夫，这个女人的丈夫安排，特别的安排到前线打战，打到一半全部的兵要马上退，留下他一个人，为了目的只有一个，让敌人把这个丈夫打死。哦，这个方法有效。这个军官听了他的话，就把他这个妇人的丈夫送到前线去，然后来命令所有的兵丁慢慢的退，以致这个妇丈夫呢，最终死在战场上面。圣经给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记载了这一段话。这个丈夫叫做乌利亚，他死了，所以这个妻子就是大卫战友的这个女人就为他哀哭。第27节，守丧期一过，大卫就派人把八十八，就是这个女人接到宫里，马上接到宫里，守丧期一过，马上就把她接到宫里，并且就做了大卫的妻子。为什么？因为她怀孕，他要预备他生孩子，名正言顺的生下孩子。然而大卫以为这一切他所做的是没有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时候，圣经讲一句话，大卫所做的这事耶和华看为什么恶。哦，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当你再继续读下去，圣经 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后来真的审判了大卫王，他使到这个刚生不久出来的这个孩子，这个儿子也夭折，也不久大卫的家庭里面他孩子跟他起了内讧，他的国家也分裂。所以上帝要刑罚一个人犯罪的人是一定的事情， 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他所关心的威望，他所关心他人对他的那种看法跟信心，就在那个时候完完全全的脆弱了。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如果抵触到上帝的律法，你是公开的做，隐藏的做，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上帝一定是会先提到罪，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神都在查看，跑不掉。第二，上帝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所做的什么是罪呢？我们都是在得罪人，都在得罪上帝。所以时常我们说什么叫做伤天害理，对吗？我没有做伤天害理。 OK，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伤天害理？我相信你所指的天，伤天，天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是指天空吗？是指天堂吗？不是，绝对不是，不可能这样抽象。我相信你们所指的天，那个人所指的天，一定是有一个位格的神明。所以你要问咯，你伤天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所指位的天不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有位格的神，你伤天也无所谓，你明白吗？因为他不是神，他只不过是一个天，比你高的一个对象，一个抽象对象。但是如果你明白，当你所伤害的、所触犯的是一个上帝，哦，这就是严重的事情。伤天害理，理从哪里来？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理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标准，上帝有标准，你所相信的这个神明必须有标准，你才能够说我在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礼一定是顺服和遵行的一个标准。而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上帝，你所伤害的、你所抵触的、你所得罪的是一个上帝，而我们所抵触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标准跟他的律法。所以当神透过拿单先知指出大卫所犯的罪的时候，大卫以为完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哇，他以为可以跟这个八十八能够过着一个国王跟王后快乐的日子的时候，上帝差派他的先知拿单毫无保留地把大卫所犯的两个罪给指出来。第一，他犯了奸淫的罪，占了有丈夫的妇人的身体；第二，他犯了杀人的罪，把这个丈夫给差派到这个前线去，也同时他也间接的害死了他的孩子，也同时他在这些国家闹内讧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许多人也因此失去生命。你看到没有？原本一个很看起来是一个奸淫的罪，却牵引到许许多多层面的罪，这叫做犯了杀人的罪。而在旧约里面，大卫所存活的那个时代所犯的这个犯了这两个罪的时候，是必定死的，必须被处死的。如果你犯了奸淫的罪，你如果有人指出你的罪，他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你，在旧约。第二，但是如果你是犯了杀人的罪，人家证明你是一个杀人犯的时候，你要一命还一命。所以在这说以眼还眼，以什么？以牙还牙。所以都犯了两个律法上面必须被定死的罪，所以也就是说大卫这个人已经没有盼望。所以因此就在第四节，大卫说，我得罪了你，大卫说，我得罪了上帝，唯独得罪了上帝，我行了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你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得罪上帝，上帝一定审判。那弟兄姐妹，当大卫意识到自己的罪是何等大的时候，上帝来审判他，他就 向神认罪，来寻求上帝的悔改。
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所以接下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罪，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原来犯罪不是好玩的事情。今天人在犯罪以前，就好像大卫还没犯罪以前，他还在心里面脑海里面只想到，哦，我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情。在屋顶里面，我们享受我们的时光，每个人看不见，你看下去，哇 ，condo view， sea view， 明白吗？享受，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原来犯罪没有这么好玩的。因为第八节，他这里说，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是的，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原来在这个时候，这个大卫已经失去了快乐，所以他寻求神赦免，求你让我重新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好像以前我跟你的亲密的关系一样。哦，犯罪之后，信徒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一定会失去快乐。而同时，只要你不认罪，你会继续被有一个一股的那种压力会压在你的身上。大卫在整个诗篇第51篇，你好好去读第一节到第19节的时候，你好好去读，回家去读，然后抓住大卫在当中的那个语气，他的情绪，他所要表达的。当中你会发现有几点，第一，你会发现大卫用了13次求你求你求你13次 Please my Lord。 哦，他心里面为什么会如此的求呢？因为他心里面很难过，他整个诗篇第51篇的情绪跟言语是很迫切的， Sense of urgency，很迫切的，同时他正在痛苦当中。为什么？他感受到有一种被内疚所压制的那种感受，内疚。哦，我被你压伤，我的骨头被你压伤，内疚。同时他似乎已经来到一个无法叫他透气的地步，所以因此他迫切的向神祈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寻求神的赦免，好叫他能够重新有一个欢喜，有一个快乐的生命。第51篇19节里面有13次求你求你求你，为什么？因为他很难过，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他这个时候才深深知道他所犯的罪原来这么不好玩，是可怕的，是很严重的。求你。可见我们的上帝在处理罪的时候是很严肃的，也是很直接的。同样的，当大卫犯了罪之后，他在诗篇第32篇他就写了这两句话，你们读好吗？一二三。是的，我如果不认罪，我整天都会哀哼，我的骨头会哀惨，衰惨什么？因为你的手昼夜重压在我身上，我的精力耗尽。你真的那个时候，你什么都别想做，你也不会做，你也没有办法做。当你一个人不认罪的时候，你继续跟上帝抵挡的时候，哦，你的心会充满着许多的内疚压力，你时常会想到，哦，所犯的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已经伤害到许多的人，你会感到内疚，压力很大，你吃不下饭，你精力完全的耗尽。不认罪是一件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大卫就说他需要上帝的赦免，他唯一能够得到的帮助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赦免。 因为他在这里，他是来到一个充满怜悯的神的面前。所以第一节就讲到怜悯，我是来到个怜悯神的面前。律法是定死我的罪，但是这个时候我是来到个怜悯我的上帝的面前。所以他第七节他说，请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净我，你就比雪更白，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的罪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如何的来寻求上帝的赦免呢？他是来到一个慈爱、一个充满怜悯的神的面前寻求赦免。所以这里就提到说牛膝草。牛膝草是在城墙上面的裂缝的一个草，一种草。然后同时呢，在旧约里面，祭司们他会用牛膝草跟羊毛来沾上血，并且就要不就是撒在人民的身上，或者是撒在圣殿里面各种应该用的一个器皿身上，为了是指使这些人还有用血被血所沾到的这些这器皿呢，就会就是被圣洁、被洁净、被上帝所使用的意思。所以旧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他们称这个为上帝所规定跟你们所立约的血的意思。希伯来书第九章，上帝用这个立约的血来洗净众人、犯罪的人，包括大卫在里面。当这个立约的血被洒在你的身上、洒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大卫就完全得到赦免。虽然他必须面对一些结果，但是上帝完全赦免他，不再被定罪，以致他能够重新与神和好，真心悔改，得到赦免。是的，大卫在他生前真的付上为他的罪付上许多的代价，但是到头来神仍旧着在赦免他，完全的赦免他。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的神到底他要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这个生日的主人、生日的上帝，他要什么？他要的是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他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原本是无罪的人，原本是无罪的人，也是一个上帝。他为了我们的罪所犯的罪、贪婪的罪，原本是上帝的律法定死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为了赦免我们，除掉我们的罪，只为了满足上帝的义的要求。所以如今所有在圣诞节，包括小孩子在里面，与神要庆祝着圣诞节的人，我们都可以与神和好，得到上帝的赦免。无论过去我们多么的抵挡神、轻看神、藐视上帝的话语，但是如今这个生日的耶稣基督、圣诞节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是完全可以涂抹我们的一切的罪孽。这是耶稣基督所要的。第一，要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他还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要更新我们。第十节、第十一节你们读一二三。是的，第一，神所要的，耶稣基督所要的就是人与神和好 ,reconciliation。第二 ,renewal,internal renewal, alright, 里面内在的新的生命的一个更新。我们信徒做弟兄姐妹的，有些时候我们会犯一个错误。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把传福音停留在带领一个人认罪悔改，我们就停止了。而我们花很多时间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他祷告，把福音带给他，然后劝他快快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停在那里。不是，诗篇51篇没有停止在求神赦免的阶段而已。是的，大卫认罪、大卫悔改、神赦免，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 大卫还继续祷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为什么大卫会这样祷告？原来大卫的祷告里面讲到，是在讲内在的更新的一个祷告。大卫清楚，完全清楚知道，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必须的， is a necessity。同时他的悔改也是真心的，但是大卫清楚的，完全的清楚知道，无论是在谁的面前，在众人面前，他虽然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是一个受人信任信靠的一个君王，但是他知道，他内心知道他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邪恶，多么可怕的一个人。大卫知道他的内心，所以因此大卫不只是认罪，他求神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renew。而大卫还说：“也求神你赐给我一个坚定的灵，以乐意的灵。”为什么这个大卫需要有一个坚定的灵跟乐意的灵呢？也同样的，是求神让他透过圣灵的来帮助他坚定他。他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 ：“It is a far cry who knows the weakness of his own nature, the strength of temptation, and the need of divine help。”为什么大卫会如此的祷告，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还有求你赐给我重新坚定的灵呢？为这个牧师说，因为大卫很清楚的呐喊，在呐喊的当儿，他清楚的知道他这个人是多么的脆弱，他的本性是多么的脆弱，而同时他也知道诱惑试探的力量是大的 ，the strength of temptation， 所以他需要上帝的帮助。给我一颗新造的心，给我一颗清洁的心，给我一个坚定的灵，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里面动工。所以大卫还说，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呢？上帝要我们认罪悔改，与神和好。第二，上帝要在圣诞节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要我们继续的有一个更新的什么生命 ，renewal， 这是耶稣基督所要的，上帝所要的。我请一个人读以西结书第36章，以西结36章第26节到28节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却很少把这段经文应用在大卫51篇。我请一个人读以西结书36章第26节到27节就可以了，到27，26、27。梁振，你找到了吗？你大声读好吗？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以西结在求新的心，好像大卫求一颗什么清洁的心一样，大卫也求什么坚定的灵，乐意顺服上帝的灵，好像以西结先知在说，求你把心灵放在我的里面，好让我遵行你的律例，遵行你的典章。没有这个灵，我们绝对死守不久，我们今天可以认罪，我们明天又重新去犯罪，许多年轻人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来这世上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也同时要我们的内心得到更新。最后有一个老人家，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真的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他拥有许多的财富，是许多人当时的人无法比美的。哦，他那个时候， 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就慢慢的离开上帝，也有钱就离开上帝。他不但有许多钱，有许多的汽车，他还要许许多多的老婆 ，alright， 许多的老婆，还有小妾，然后他同时也继续的不断的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也很努力的享受这世上给他带来的娱乐跟快乐，他追求美好的音乐，他追求艺术的研究，哦，这个人很有品味的，他会去博物馆的，他会追求去那个音乐厅听那些什么交响乐团，哦，他很有品味，他就同时他在许多人的面前，他还有很多的威望，他讲一句话，每个人都来听，哇，这个人真有智慧。而这老人家，这个人就慢慢的老的时候，他的生活是许多的人，今天的人所期待所喜欢的。然而这个老人家他却说了一句话，在你壮年的时候，你就应当纪念你的创造主。这个老人家就是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大卫的孩子，一个很聪明、很有钱、很富足、很有威望、很有军力的一个君王，他就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嚣张起来，忘记了上帝，就离开上帝，一直等到他老的时候，他衰败的时候，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才觉得哦，没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是活在罪恶里面，他离开上帝好久好久好久，完全没有喜乐。所以他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句话，在你们壮年的时候的日子，你们就要快快的来亲近上帝，纪念你们的创造主，敬拜他，相信他，跟随他，趁你们壮年的日子，不要等到你们说哦，退休之后我才来纪念我们的主。许多人喜欢让等到退休的时候才来纪念你们的主，太慢了。这是老人家讲的。今天早上我在读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一个说，在 Facebook 里面我看到有一个见证，有一个97岁的老人家，他在垂死，他已经在垂死的当中，而在他的孙子孩子围绕在他的床前，在他离开世界离开世界以前，这个老人家跟家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孙子孩子都在唱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老人家97岁，一个老伯伯，虽然已经很弱了，但是他说 How great thou art， 跟所罗门完全不一样。你们当在壮年的日子纪念你们的创造主。有一个牧师 Alan Hamilton， 他写了一本书，你们应该去买这本书， Faith that shape the life。 他其中一章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认识一个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好像是得到癌症要离开世界，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这封信你知道有多长吗？146面。哇，我在想，我认识我太太到我离开世界以前，我都不可能写这样多封信。没有，哦，这个年轻人写了146章的信给太太，当然不只是写情书，最主要的 content， 它的内容是谈到什么？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上帝的恩典是伟大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有信实的，他保守我们一直到他离开世界。整个书信146面就在谈耶稣基督，上帝是可信的。年轻人离开世界以前写了这样的书信，在你壮年的日子当纪念你的创造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提到所罗门王呢？ 有三个原因。因为首先他跟他的父亲都是君王，父亲跟孩子都是在人生顺利、最富裕、处于最高峰的时候忘记了上帝，忘记了上帝的律法，因此都犯罪。第二，所罗门王没有从父亲大卫王的身上学习功课，更糟糕的是，所罗门王娶的妻子二男还比他的先生啊，比他的父亲还多，并且这些二男、这些妻子都是怎么样？都是叫所罗门王离开上帝的女人。信徒们，求神保守你，也保守我，让我们趁着还在壮年的时候，你要来纪念我们的上帝。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在庆祝自己的生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被所请来的人所忽略的，没有一个人，包括大人在内，就算是小孩子、大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不收到礼物的，每个人都要有礼物。但是为什么我们却偏偏在圣诞节的时候如此的来对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何我们从来不问，这圣诞节的耶稣基督，降生在人世间的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来这世上要什么？所以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谈到了神要什么。首先，他要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他要更新我们；最后，他要我们从今天起，每一次的圣诞节，我们来庆祝他的生日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立志，我们要为我们的上帝、为这耶稣基督而活。Live for God， 而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这样你每年来庆祝圣诞节才有那个庆贺的原因，这样你每年来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才能够期盼有一天我们这些所有每一年都是愿意与神和好、不断的被神所更新并且为主而活的人，我们才有庆贺的原因跟理由，还有喜乐。不是圣诞树，不是你收到什么礼物，而是你到底给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如此愿意的把自己交给神，与神和好，求神的灵，求神赐给我们新的心，更新我们以后，我们每一天为主而活，我告诉你，直到有一天我们与基督在天上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参加，我们一定会能够参加他为所有相信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宴席。那个宴席会是叫我们，叫耶稣基督充满喜乐、充满荣耀的一个日子。但是你要这样的宴席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跟荣耀的一个宴席吗？首先你要问，到底这个圣诞节你给耶稣什么？到底耶稣基督要什么？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呀，我们几个传道人，在星期二我们都会祷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项，我们就提到一些人的父亲、一些人的父母亲，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为他们祷告。当然也有为年轻人祷告。你们不要以为只有老人家才会离开世界，年轻人也会离开世界。所以求主帮助你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问自己，我给耶稣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感谢主你怜悯我们，感谢主你赦免我们。因为若你没有赦免，我们就好像大卫一样 是完全被罪所定死，被律法所定死，而没有盼望，而永远是活在内疚里面的人。那主，你赦免我们，你也赐给我们圣灵，你也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正如你所应许的，我们才有办法不断的被更新。哦，感谢上帝，求主加添给我们智慧，加添给我们一个更爱耶稣基督、更爱上帝的心，好让我们从今以后为上帝而活。愿主你赐福这里每个人，包括小孩跟大人，让他们从小就晓得如何的来庆贺圣诞节。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